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签署安全备忘录，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列优先事项。战争部紧急召集高级将领，下个礼拜美军或有大动作。战略走向清晰，美国新版国防战略将纳入阻止中共控制台湾。无视西方制裁，中共专家秘密助俄罗斯研发无人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5号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宣布建立全面性策略，瓦解国内有组织策划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川普说，多年来激进左派将 Charlie Kirk 这样优秀的美国人和纳粹以及恶名昭著的大屠杀者和罪犯相提并论，这种言论助长了国内恐怖主义，必须立即制止。他指示联邦调查局反恐工作组织统筹全国战略，全面追踪政治暴力的组织和资金链。此外，国土安全部将国内恐怖主义列为国家优先事项。根据备忘录，司法部长需起诉所有涉及联邦犯罪、从事政治暴力、恐吓行为、意图压制合法活动或妨碍法治的组织和个人。另外，财政部需要切断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的金融网络。国税局就负责查处滥用免税资格资助相关活动的组织，并将违规者送交司法部。备忘录指出，很多政治暴力事件往往是精心策划的组织行动，需要透过新的执法策略调查所有参与者和资金来源。川普强调，政治暴力已经伤害大量无辜民众，夺走很多生命，破坏美国的核心价值，包括言论自由、公民责任、法治、爱国和家庭观念，以及对上帝的信仰。五角大楼25号证实，战争部长许格塞斯下个礼拜二将在维珍尼亚州美军基地召集全球约800名高级将领开会，推动川普政府的国安议程。同时，战争部仲宣布今后不再强制军人接种流感疫苗。关于会议的原因和讨论主题，外界尚未清楚。通常这类会议多数以视讯方式进行。如果大规模召集全球将领回国面对面会晤，极不寻常。川普总统是否出席同样成为焦点。礼拜四下午，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知，如果军方需要，他将会参加。虽然这次会议的规模庞大而且高度保密，但川普和曼斯都淡化了会议的不寻常性。川普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齐聚一堂，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队，包括欧洲、南韩、日本和中东等遥远地区。海格塞斯自今年上任以来，为了实施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议程，以惊人的速度重组了战争部。五月，他还下令将美国现役四星上将、海军上将以及国民警卫队高级军官的人数削减至少1/5。另外，据美联社获得的文件显示，五角大楼不再强制所有军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并宣布单在最直接有助于提升战备状态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军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据日本产经新闻23号报道，美国即将公布新版国家防卫战略 NDS，将阻止中国控制台湾列为两大核心战略目标之一。评论认为，随着中共对台湾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的战略模糊时代亦都结束了。这份新战略预计10月发布，将成为本届政府国防与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前美国国防部政策顾问 吉原俊井透露，新版国家防卫战略以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两个概念为基础，并将美国本土防卫和吓阻中国武力夺取台湾作为两大重点，并已经准备具体的军事介入方案。一旦中共发动大规模攻台行动，美军将介入阻止。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指出，这项战略明确表态，美国不单止愿意支援台湾，还将由军事上实际准备介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夏格塞斯在近年香格里拉对话中亦都曾经警告，中共对台动武可能迫在眉睫。美国虽然不寻求战争，但会准备好战斗并取得胜利。战略同时强调建构金穹系统来加强本土飞弹防御，并预计投入1750亿美元，同时亦鼓励台湾自我防卫，加强潜舰和飞弹系统部署。专家认为，这个展现美国正串联第一岛链盟国，建立亚洲版集体防卫网，面对中共威胁将会更加明确应对。据路透社礼拜四披露，中共无人机专家在2024至2025年间至少六次前往俄罗斯，与俄罗斯国营军工厂库波尔合作测试与开发军用无人机。这个是媒体首次曝光中共深度参与了俄罗斯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早前有报道指出，库波尔仿造伊朗沙赫德型自杀无人机，利用中共提供的零部件生产了几千架加尔皮亚3远程攻击无人机，几乎表示每月大约有500架这类无人机被投放到乌克兰战争。库波尔亦都透过中间商接收多架中共制造的攻击及侦察型无人机。欧盟安全官员警告，中俄在无人机研发上的合作日益加深，无视西方的制裁，这件事同时引发北约防空态势紧缩。面对俄方侵犯领空增加，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必要时支持击落入侵的俄军无人机或战机。川普总统亦都曾经公开同意在入侵情况下采取击落行动。北约正在葡萄牙、荷兰基地测试对抗无人机的新型空中与水下系统，并由土耳其临时向立陶宛部署侦察低空无人机的机队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中共在反对俄罗斯问题上不感兴趣，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担心。报道并未指出中共官方回应，相关揭露促使国际社会关注制裁落实、技术外流和北约的防空应对措施是否足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马斯克再次联手打造全球顶尖 AI 政府。 FBI 透露达拉斯 ICE 枪击案是高度预先策划。川普不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美推动加沙和平计划。川普行政令批准 TikTok 在美业务出售方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和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通过 OpenGov 计划，使每个联邦机构能够只是以 0.42 美元的价格使用 Grok AI 模型，即日生效至2027年3月。总务管理局表示，和 XAI 合作将有助于简化联邦工作流程，打造透明高效政府。这个是马斯克在川普政府担任特别顾问时所大力倡导的。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将有助于帮助美国在全球保持竞争力。马斯克说，感谢川普总统及政府。 SAI 的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开放给所有联邦机构，将助力美国政府以空前速度推动创新并更高效完成使命。这一合作是川普政府与科技巨头最新联手项目。这个礼拜早前 Meta 和微软亦都同总务管理局联手，允许联邦员工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鉴于总务处9月发布的公告，未来可能出现更多合作伙伴关系。针对德州特拉斯移民与海军执法局 ICE 办事处遭遇的枪击案，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礼拜四在社交平台 X 上透露枪击案最新细节，指出这一场袭击是高度预先策划。帕特尔写话，根据调查，枪手是29岁男子约书亚·雅恩，他曾经下载了一份标题为《达拉斯原国土安全与紧急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内含国土安全部设施清单。枪手还在枪击案前一日及当日多次搜索子弹弹道相关资讯和 Charlie Kirk 被枪击影片。调查亦发现，在8月19号到24号期间，枪手搜索了追踪 ICE 特工人员位置的应用程式。帕特尔强调，初步证据显示这宗袭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动机，并警告这类针对执法部门的卑劣性政治攻击并不是孤立事件，目前案件仍在调查。达拉斯一处 ICE 外地办事处礼拜三发生枪击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枪手自尽，而遗留的子弹上写有反对 ICE 字样。川普总统25号在白宫表示，他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个是华府罕见对在坚定的盟友发出的制止信号。川普发表谈话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前往纽约，预计礼拜五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并在下个礼拜一造访白宫。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表示，将等总理返回后再正式回应。自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以来，以色列在西岸建立大规模定居点，如果正式吞并部分或全部地区，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亦可能危及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在过去几日内，法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以色列谴责了这些决定。为结束持续近两年的加沙战争，美方已经提出中东与加沙和平21点计划，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的讲法，该计划已经在礼拜二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印尼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及官员分享。他强调，美国仍然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但任何吞并行动将带来严重后果。与内塔尼亚胡及中东代表的对话在礼拜四已经展开，可能很快就会达成加沙协议。礼拜四，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将 TikTok 在美业务出售给美国和全球投资者的计划符合2024年一项法律的要求。这个表示这项计划在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得到保护的同时，可以避免 TikTok 被禁用。副总统曼斯表示，这一协议确实意味着美国人可以使用 TikTok，而且实际上比过去更有信心地使用它，因为他们的数据将得到保护，而且 TikTok 不会被用作针对美国人的宣传武器。曼斯说，有关 TikTok 演算法的问题，这笔交易确保的是美国投资者将真正控制演算法。白宫表示，已定的美中 TikTok 协议要求所有美国用户的资料都必须储存在甲骨文公司营运的美国云端运算基础设施上。 目前已经确认 TikTok 的美国新投资者包括甲骨文和银湖管理公司，完整的投资者名单尚未最终敲定。马斯表示，这家新的美国公司估值约为140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